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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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老朋友李芳，在空中和您准时的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要和各位一起来借着新约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他住在我们中间，他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总共是33年半的时间，他在世上的日子经历了许多的艰难，他受到日晒之苦，他也受到饥饿之苦，为着传福音他四处的漂泊居无定所，他也受到很多在情感上的磨难，他也承受了敌对他的人所给他的压力，还有他的门徒背叛他的痛苦，并且我们的主所面对的那些暴力的威胁是持续的，不是只来一次，是不断的，从那些反对他的人、妒忌他的人，他遭受这些暴力的威胁。主在世上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体验了友情和亲情，他也经历了许多的痛苦，就像我们所面对的一样，因为他亲自经历了，所以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的奇妙测试，他也愿意聆听我们的忧愁。神说我们将担子可以交给他，他给予我们关怀，他也给予我们聪明，他要帮助我们度过这些难关，他了解我们生活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一句非常出名的金句，就是把你的重担交给我，因为他了解我们的困苦，他了解那些困扰我们的事。就像有一位牧师啊，他为着要更了解别人，他就去参加那些消防队员所受的训练。为什么要跑到消防队里面去呢？因为他是那个消防队里面所聘请的牧师，所以呢，他不愿意坐在冷气房里面吹着冷气然后跟他们讲道，不，他亲自跑到消防队员所受的那个训练队里面，他也跟着一起接受这个体能训练啊。结果他发现这个体能训练呢，实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他也深深的能够领会这些队员他们在体力上在精神上所受的压力疲惫，他也能够深深的体会为什么这些警察啊消防队员会有失落的感觉。因着这种了解，这位牧师就能够给他们更多的关怀，更多的同理心。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也是这样，他是神，但是他心甘情愿地来到地上，他为我们尝尽苦难，好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痛苦交托给他。好，今天我们就借着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了解我们。我们先打开圣经攻读这一段，完了之后我就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和您一起来思想。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 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伯记第八章五到七节，圣经说，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胜发达。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但是他是一位在地却是仍旧在天的人子。在约翰福音这卷书中啊，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以爱的方式出现，特别是表现在主耶稣基督的生活行动里。在今天读过的经文第十四节里说到，我们的主是道成了肉身呢，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使徒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些经文十分的宝贵，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呢，这个太初有神的话，我们说太初有道，当神的话成了肉身呢，意思就是说神穿上了人的生命和性情。这个道啊，太初有道，这个道原来是很抽象的，难以捉摸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如今在肉身里成了一个具体的实在的，是可以摸得到的，是可以见到的。这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的意思。这可是一件十分伟大的事，可以说是人类的福音。神来到人间成为肉身呢，成了一个有罪的形状，仅仅是罪的形状啊，因为人是罪人，但是呢，他却没有罪的性情，他还愿意住在我们中间， 这就是基督作为神的帐幕，是神在地上人间的居所。主耶稣无论走到哪里，神也就在那里。所以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乃是带着神住在人的中间，所以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位神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恩典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可以白白得着的一种赏赐啊。那么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个赏赐？为什么神不送给我们黄金美钞钻石，而给我们这个充充满满有恩典又有真理的救主耶稣基督呢？弟兄姐妹，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或者是说神有时候向我们所要的东西，都是最重要的。他知道我们没有，但是他要赐给我们，就像他向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结果我们的神把活水给了他。所以神向我们所要的东西，或者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东西，都是我们最需要的，却是我们没有的，所以神要赐给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总是充充满满的，总是上尖下流的堆在我们的怀里。相信我们也都非常清楚的知道，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乃是至宝，不是黄金美钞，乃是基督。基督之外的万事啊，根据圣经腓立比书三章的第八节告诉我们，那些都是粪土。不只是保罗说是粪土，所罗门也说是粪土。因为凡是金钱地位能够解决的问题，它都不是大问题，只有钱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才是大问题。譬如说永生，譬如说平安，譬如说从心里面所产生的满足喜乐。尤其是当我们有了爱子的生命，那个生命中所有的缺欠，所有的不足，都在基督里得到了满足。那是因为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有了联合，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成为神的儿女有什么了不起呢？这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就是与主耶稣一同蒙受神的喜爱，并且呢，要一同承受天父他一切的丰盛。记得我曾经传福音给一位十分十分富有的女子，她的产业并不能够为她免去生老病死的遗憾，她依然要面对，而且是孤单的面对。她是70年代的女强人，如果成功能够给人带来满足，除去人生里的痛苦，她应当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可惜人生总是会走到一个自己想不到的境况里，就像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个迦拿的婚宴，主耶稣带着门徒去参加一个婚礼，在这个筵席上，人们最开心的时候，最喜乐的时候，这个喜乐没有了，因为酒用尽了。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就是用尽了，就是没有了。但是感谢主，没有了，用尽了，遇到难处了，反而将人带到了主的前面。因着认识耶稣，认识耶稣为我们所带来的救赎，人的眼睛不再看环境，人是借着信心来看主。明明看见这个环境与我们所想象的不同，但是因着仰望基督就不动摇。因为在神凡事都能，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事，有哪一件事不是我们的主曾经经历过的呢？主借着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是那一位在地却是仍旧在天的人子。主耶稣从30岁开始出来侍奉传福音，在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他就启示给我们认识，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挽回我们的局面，那个没有喜乐的局面，那个酒用尽了的悲惨的局面。主耶稣只有他是我们人生最真实的喜乐，他了解我们一切的痛苦。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5节16节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也都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罪。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圣洁无瑕疵， 他没有犯过罪，却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譬如说身体不好的人，我们的主能够体恤，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不会要求我们去做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体力无法承担的事。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圣经里从来没有记载过他生病了，而总是记载他医治病人。您知道，一个身体比较强壮的人，他往往不能够体恤身体软弱的人，他会认为你是不是偷懒啊，怎么老生病啊，是不是装病啊。一个身体强壮的人往往不能够体恤在病中啊身体软弱的人，但是我们的主却能够体恤。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身体软弱有病的，求主，主都医治他们。正如圣经所说的，他扶助软弱人。主耶稣不像我们，我们不懂得与别人站在相同的地位来了解别人的难处，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这样，他总是与我们站在一起。主耶稣没有生过病，却能够体恤病中的人。主是最有智慧的全能者，是最荣耀最丰富的一位，但是他因为道成肉身，他曾经成为有血有肉的人，他曾经经历我们的经历，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福音书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那个完全得胜的生活，他却能够接纳那些被遗弃、被人遗忘、孤单痛苦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前面，向主祈求说，主啊，求你医治我，求你帮助我，主啊，你肯吗？我相信我们主的回答是，我肯，你洁净了吧。今天我们的信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复活的救主，全能的神，但是呢，我们却不相信神的全能和神的神迹奇事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由于我们的小信，这个小信使我们不能够饱尝神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天天寻求神迹，乃是说神会工作在我们的中间，只要我们真的相信他。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的教条，今天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行大事的神，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要改变我们的环境，他要改变我们的难处，只是你相不相信呢？如果我们回答说我相信，我承认，可是这些事情好像只是记载在圣经上，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很少看见。听众朋友，我们不是追求神迹，但是我们需要经历基督，胆怯的可以到主的前面告诉主说，主啊，我为这件事情十分的担心受怕。主耶稣会告诉你说，不要怕，只要信。如果您说我曾经犯过很大的罪，这些个罪真是十分的羞耻。弟兄姐妹，羞耻的罪啊，不一定就是一定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们拿了我们不该拿的东西，譬如说办公室里的文具，我们是不应该拿回家的，但是我们拿回家了，我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件小事，可是在神的前面那可是一件大事，因为不可偷盗啊。这个偷窃的动机就是贪婪，贪恋人家的房屋、妻子、财产，都是因为贪开始的，想要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这罪难道不大吗？又譬如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不管是有心或者是无心所造成的错失，或是一时疏忽而有的过犯，或者是在软弱中无力抗拒罪恶的试探，落到了罪恶的网罗里，只要我们知罪认错，神赦免了这件事就过去了，因为神的宝血大过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他是圣洁的主，但是他也了解那些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人，人的指责、批评或者是恶毒的定罪总是非常的严厉，很苛刻，也绝对不会饶恕别人的过犯。但是主耶稣不一样，圣洁的神知道我们无力抗拒罪恶， 所以圣洁的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主耶稣喜悦那些诚心悔改的人，正如圣经所说的，他是乐意饶恕人的主。当他饶恕之后，他就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恶永远不再纪念。就像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对那个犯淫乱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姐妹，他是体谅我们的主，他是拯救我们的神。这首好听的歌曲歌名叫做《我要为你唱首新歌》。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常有新歌唱给我们的神。我们不会作歌，但是我们里面有生命的经历，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新的经历就有新的赞美，因为我们对神有了新的认识，那怎能不赞美呢？这个歌是神最爱听的歌。
纵使人生的脚步已经错入了干旱无水之地，但是抓紧前进引导的方向，终必走入丰润水草美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为您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箴言第三章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有一个蛮有学问的主教经过某一个小岛，他看到那些当地信基督教的土人对圣经的认识不够清楚，甚至连怎么祷告都不大会，往往只是用一两句不合体统的祷告词来祷告。主教就耐心地教他们一句一句地背主导文，那些土人学得很慢，但总算能够背出主导文了。第二天一大早，主教很高兴地离开他们，哪晓得船没走多远，主教看到那些土人如同彼得一样非常自在地行走在水面上，气喘吁吁地来问主教：
主教，主教，哎，很不好意思，我们又忘了怎么背主导文了，是不是能够再教我们一遍呢？
这个时候主教感到非常的惭愧，然后说：
哎呀，你们这些单纯的人呐，就照你们原先的祷告文祷告吧。
虽然属灵的知识不可少，但是单纯的信心天父更喜悦。思想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满腹的经文和学识，却已经失去了起初对主的单纯。
为普世华人祷告。
1866年，苏格兰宣教士将基督信仰传到中国温州。150年后，温州有 10% 到 15% 的人信仰基督教。全温州大约有100万的基督徒，以及超过2000家的教堂。因此，温州也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差派宣教士带来温州的复兴，愿温州基督徒的生命被你更新，在继承家中基督信仰的同时，也真切地认识你，爱你，信靠并跟随你。愿温州教会所做的善行，所发出的信息，使社会百姓的心被你的爱触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温州的教会是十分兴旺的，但愿全中国的教会都十分兴旺。让我们尊重那些把福音带给我们的人，不管他是外国人还是咱们中国人，尊重他们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并且同心合意地把福音传出去。但重点是要注意那些异端，千万别上当。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明天见。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